麻辣风趣聊历史，财经视角说三国。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
大家好，我是凌睿。
大家好，我是老陈。
大家好，我是老纪。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主题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非常聪明的把这句话分解成了若干个关键词，发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诸葛亮接手的是怎样的一个烂摊子，所以呢现在平台上有诸葛亮，有接手，有烂摊子，
还有怎样
就差怎样了啊，你们想怎样。我告诉大家，今天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回复的关键词五个字，白帝城托孤。这个关键词是凌睿选的，你们难道不知道吗？消失了几天，凌睿整个人都开始变得不厚道了。
不好意思啊，在这里得跟大家道个歉，上周因为一点点家事呢暂时离开了一段日子，但是非常的想念啊，所以今天想了个招来不厚道了一下。
家事为重还是国事为重？这么重要的那些年，
忠孝难两全呀、啊、
我们今天微信公众平台五个字啊，白帝城托孤。相应的福利，充满有限想象空间的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50元，我们要送出4份。另外，9:30到9:40还是那些年的摇红包时间，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啊，参与这些福利前提是要关注我们。回到诸葛亮身上来，这是一个大家都特别感兴趣的人物。在公元222年夷陵之战，蜀军是一败涂地呀、啊。第二年，刘备就忧病而亡。在临终的时候呢，他就把儿子刘禅和蜀国的未来一并托付给了丞相诸葛亮。
当时在病榻之前，刘备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定国，终成大事。若四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一句话翻译过来就是说，先生您的才华是有十倍超出于曹丕，一定能够安邦定国，完成我们的大业。如果我这个儿子刘禅能辅佐，那先生您就辅佐他；如果他实在是不中用，那您就自行其事。
听这个口气，这刘备中气十足，实在不像是临终托孤，应该是先生的才能十倍于曹丕。
咳嗽两句，咳嗽两下。
快给
动我水，上氧气罐，上氧气罐！我的天哪，
应该是这样。这我们又开始来笑谈了。诸葛亮这个说泪流满面啊，说：“臣感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弃之以死。”
不，他这时候应该的语气是这种泣
不
成声。
我不是得配合你吗？
对对对，再来一遍，泣不成声版。
翻译成白话文啊，臣一定尽到一个鼓励大臣的辅佐的职责，以忠贞不二来报效陛下，直至献出我的生命。
你俩谁带纸巾了？
那俩已经哭死过去了。
我们已经哭晕了，
完全感染在这个戏份当中了。
没等哭了，这个入戏太快了，没等反应过来哭呢。
大家听到了吗？我们在这么小的一个直播间渲染出了这么一出白帝城托孤这么一幕大戏啊。
本来是悲剧，结果怎么喜剧的即视感呢？
这本来是一个谈话类，结果变成了广播剧。
大家不觉得很赚吗？听着这个谈话类的节目，时常会有窜台的感觉。
关键是又不要门票，还奖励彩票和红包。
哎，我们来聊聊这一段啊，白帝城托孤。其实从小我们就对这一段故事是非常非常的熟悉，大家也会为这一段君臣啊在这个病榻前的对话觉得非常的感动。但是这可能是我们小时候的理解，当现在你再翻古书，包括是后世很多的这个史学家的评价，其实对于这君臣二人之间的对话是有不同的解读的。比如刘备说的那一句，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哎，历史上就有很多种解读的方式，先来听听你们两个的理解，更倾向于怎么来理解这四个字。老陈，
我觉得这个几层含义都有啊，就是一个是你可以自己取代他， 啊，但是这个相对侧重于多一些，因为从刘备的出发点来讲呢，不一定说让诸葛亮立别的人，他其实是让你取代他，维系这个蜀国命运的一个持续。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是把诸葛亮逼到一个你不得不做出表态的一个这个境界当中，所以才引出来诸葛亮这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前面说的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我怎么敢不尽心尽力呢？所以其实是一种反击的做法。
相当于老臣你还是更倾向于说君可自取，
自取
是说不行你就取而代之，
对，取而代之。
老金，
但他老臣刚才讲实际上他是目的就是说把诸葛亮先逼到墙角，
对，
让他去表态说辅佐新君，
那这样的话不是一个
或者退一步说到底是你自是你自己取代呢或者让别人取代都不重要，关键是让你表态。
哎，对，像对这种情况啊，古代呢真的就是说会有很多解读，就是说门外藏着刀斧手呢，如果一看诸葛亮神情不对立马就摔杯为号啊，那个本来是要续命的那杯水就直接摔床下了。
就是其实那个诸葛亮在回复刘备这些问题的时候那眼珠子在乱转是吧，
看看什么
门外
有脚步声，对吧，
这个刀光寒光剑影，
对啊，摔杯为号就到手起刀落了，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有可能啊，就是说刘备他生在乱世，他知道如何去有善终，那如果他儿子真的是扶不起，那还不如让诸葛亮去取而代之，能给他儿子留一个善终呢，这他也有这种考虑，就是说那这个就很难去讲。但这是古代的时候啊，他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但现代企业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某创始人哎，把一个公司做得非常大，成规模成体系，那儿子就不愿意接班或者能力不够，那职业经理人做得很好，做 CEO 做得很好，那就可以搞信托呀，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嘛。在美国就经常会有这种情况，一个大家族 CEO 不停地换，但是呢家族始终牢牢地控制这种控股权嘛。但只是说在古代不太好处理这种所有权和这个管理权，所以你看诸葛亮还算是好，那过去要不然就是顾命大臣把皇帝给篡位了，要不然就是
很多，
对，要不然就是皇帝呢亲政以后把顾命大臣给杀掉了
干掉。
哎，这个就是过去啊他很难去有这种两权，
嗯，
最后就只能靠这个像诸葛亮啊周公这样的人发扬风格了，鞠躬尽瘁了，
嗯，
那他现在有这么好的股权安排和信托安排就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
嗯，但我们听众安了说白帝城托孤，那就是老刘没什么好心眼儿，那老诸葛是缺心眼儿，小刘就是没心眼儿，就还是刘备心眼儿太多了。
哎，刘备是他是人性大师，刘备能从一个虽然说他是宗室，但是他是一个出身贫寒
远亲，
哎，对，他能成为这个三分天下的一代雄主，那肯定是人性大师，就是他又没什么能力，他又能去聚拢那么多人，他一定把人性拿捏得特别准确。所以诸葛亮在最后一，虽然看起来诸葛亮好像计谋很多，但最后一招也被刘备给算计了，
就是想篡位都没可能了，是吧？
对
对。
其实你比如说，在这个历史上，诸葛亮之所以我们对他有很高的历史地位崇敬的，就在于他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本身可以取代刘禅，但是他没有做这个事情。但另一方面呢，就刚才老纪说的这个刘备从人性角度，当年得到孔明说孤之有孔明如鱼之有水，但事实上史实记载十年之间其实对孔明的重视程度和重用程度都远远不够，
他一直都有制
衡，包括那个时候法孝直然后来约束他，真正是在法孝直死了之后，乃至于刘备死了以后才迎来孔明的施展这个手段。但是孔明之所以到这一个程度呢，就比如从现代企业制度间接的角度，老一辈的这个创始人的话，这个真的和历史上有不同，他能放手的时候是还是就是有现代企业制度管理的，一句不愿意这个企业毁于后辈的这个不孝，他是交给职业经理人或者回馈给社会，其实这个还是跟这个有很大的区别的。
你看就像当年那王安电脑，王安把传给了自己的儿子了，那儿子就是可能还不如这个阿斗呢，结果把这一代王安 这么大的一个英才创办的公司给毁之一旦。
对，多年之前呢，就有一款就太太药业，后来改名健康源，也上公司收购了魏珠德乐啊，是这个是河南的一位企业家朱宝国做的很成功啊，和这个东盛科技、郭家学他们是行业的一个对手。好多年前他就跟我说过，他说我这是家族企业，但是我不要进行家族性管理。
嗯，
所以他请台湾的职业经理人，给的薪酬很高。啊，这十几年前给的薪酬都很高。
嗯，这就是当时刘备和这个诸葛亮，我觉得两个人其实做的都很漂亮。
嗯，
啊，把按照就是我们曾经说的这种谋略，就是坦荡其实是谋略的最高
境
层级。
嗯，
刘备就是把心里的这点我反正全说出来，最后由你来选择，以退为进了。
反倒让诸葛亮没有了第二选择。
实际上白帝城托孤和周瑜打黄盖是一出戏，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就是，
俩人就是一个主角一个配角。
嗯，但是其实哈，我们如果跳到这个具体的情境当中来啊，现代职场当中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领导口头说你全权负责，你没有必要汇报，但如果你真的拿着这个尚方宝剑大包大揽不汇报，哎，还真会出问题哈，
我就吃过这种亏啊。
这样你把你的亏留在广告以后来分享吧。
所以曾经你也是个耿直 boy 对吗？
今天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的关键词是白帝城托孤五个字啊，相应的福利，充满有限想象空间的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50元，我们要送出4份。参与的前提是要关注我们的公众账号，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醉呀美呀睡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论古说今，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诸葛亮接手的是怎样的一个烂摊子。话说在222年夷陵之战之后呢，这个蜀军一败涂地，第二年刘备就去世了啊。在去世之前，白帝城托孤，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段历史。临终之前呢，刘备对于诸葛亮说了这么一段话，总结起来就是天下大事你看着办吧。然后呢，诸葛亮就是我们刚才留的这个问题是，如果放到现在职场当中，老板一句话，哎呀，以后你不用汇报了，你就看着办吧。那这事儿如果你真的是大包大揽，还真的有可能有问题。然后我们的啊，这个
老纪
啊，就要痛诉革命家史了。
我在很多年前刚工作一段时间，被提拔做一个初级主管的时候。当时我的领导就跟我说那个这件事情你就做吧，我全力支持你，尽快把它拿出来。
哎，这话常听。
然后呢他还说了一句说
也没什么错，
你全权负责。我想这事儿都这么紧急了，领导对我这么信任了，全权负责了，那咱就干吧。真的非常努力的去把这件事情做出来，还一个不错的一个结果。然后呢领导也对我提出了表扬，结果后来我发现呢，哎，给我的事情越来越少，然后跟我的关系呢好像也别别扭扭，哎，我就特别不理解啊。你想这个事儿我办明白了，然后他对我还稍微有点疏远，事儿也不怎么安排了，那对于上进心是个打击啊。就找他聊，找他聊他也不怎么去明说呀。后来有一个同事跟我讲说，你领导说了你全权负责，然后你居然什么事情都不请示，那如果你要把这事干错了呢，对吧？那领导每天都在等着你去写工作日志，然后去汇报进展，然后去请教，你啥事都不来，然后就知道自己天天出去干活，而且领导都抓不住你影，对吧？你这是什么想法？后来我想明白了，经常有领导说我只要结果，实际上他也要，还有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要监控过程。
对，
就你光听说哎我就要结果，那好，我给你个好的结果嘛。前两天我一个朋友来找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他是一家公司的副总，但他以前没有这个在企业工作的经验，他从一个媒体的副主编到这家公司里面去做副总，干了一年，然后说就干不下去了。干不下去原因就是说这领导对我越来越不信任。然后我说什么情况呢，他说你看我做点事儿，他就拦着，然后呢他整天跟我说什么呢，说你这件事情没干好，那件事情没干好，然后说的问题我觉得都不对呀。他说我跟领导说过几次，就说你跟我说吧，你想干成啥， 我帮你干不就行了吗？然后你就别管了。然后他发现他说的越多，领导对他越疏远。我就把我这个故事讲给他听，以后他恍然大悟，哎，他说原来套路这么深啊，说这不领导跟我说的吗？全权负责，怎么越说越疏远呢？我后来我又把这个故事讲，前两天跟我同事又讲了一遍。我说实际上呢，大家要正确理解我的话。我说让你全权负责是让你对结果负责，但是你一定要把过程告诉我，不告诉我心里慌。
你这还算是厚道的领导，你对属下是这样一个交代，
比较坦诚。
其实对于职场的出哥来讲呢，都容易被领导这一句话鼓动的热血沸腾，慷慨激昂，然后生死以赴，但是最后呢，生没生得了就死掉了。这个真的是就生死以赴，侧重点在死，不是这个
最后是又离又气。
哎，对，所以说这个在面对这种情况下呢，这好多人都是包括我自己也是有了血的教训，痛苦的打掉牙往肚子里咽，然后得来的。后来就明白了，就是你所谓的全权由你负责，那么要补充一条件，比如说不外乎就是点人权、财权、事权，对吧？事情的过程刚才我们聊到了，就是说这让领导时不时的要知道，哎，你大概是走到二环了还是到三环了，对吧？你别直接就奔这个哪里就去了。那么事权呢，就说比如说这个人事什么部什么级别的人我可以自由调配，什么级别上下的人以上我要跟领导汇报一下，以下我就自己裁量。还有呢，招聘人给这个什么样的一个薪酬奖励，大概什么一个这个幅度，然后是我自己签批就 OK。还有比如说安排人做事报销啊什么的，那么这个报销额度定出来啊，比如说10000块钱以下你就签了吧，那就好 OK， 那10000块钱以后的钱，那么10000块钱以上你还要跟领导打声招呼，说这个事情比较特殊啊，花的钱比较多，要列出这个责权利的一个相对清单。
就他一定要有什么呢，就是说当说让你全权负责的时候，你一定要去搞清楚边界在哪儿。
对，那真不是全权
负责，一定是有边界。
我们这一段说了这么长哈，其实两位都是血的教训，
血泪史。
领导说的没有错，是你理解的有问题。
对。
好，在2023年呢，17岁的刘善登基了。刘善即位以后呢，确实是政事无巨细，贤决于量，也就是说大事小事所有的事，亮叔你说了算。这个称谓我喜欢。
那还真不是亮叔，是亮爹，相父嘛。
对斗啊，好嘞，我觉得这事应该这么办。而且啊，根据这个裴松之他的引注，在魏略当中还记载了刘禅的一句话，叫做政有葛氏，计则寡人。什么意思呢？是说这军政大事全由你诸葛亮说了算，寡人只负责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祭祀天地。说白了，这个刘禅就是一个形式上的皇帝，所有的行政大权全部都是交由诸葛亮一个人。
哎，在刘禅继位之后，诸葛亮也的确得到了极高的权限和待遇，封了武乡侯，身份崇高，开府制事，拥有这个独立的
相
权，而且是领益州牧。要知道当时蜀国也就剩下一个益州了，可以说诸葛亮是大权独揽。从此呢，蜀汉政权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我们称之为诸葛亮时代。
但是有一句话嘛，能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诸葛亮坐上了蜀汉政权的权力巅峰，但是这一把椅子实在是太不好坐了，因为这个时候摆在他面前的是刘备留下来的一个烂摊子，一个千疮百孔的蜀汉帝国。当时刘备伐吴国的时候啊，可以说是举全国之力，结果是惨败的，使得蜀国元气大伤。首先我们从地盘上来看，蜀国丢了当时的荆州，荆州可是那个时候整个蜀汉最富庶的地方，失了这里也就失去了最重要的兵粮和粮草的赋税基地。同时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也失去了从荆州北伐中原的战略支撑，所以蜀国当时就被迫退回到了蜀中，实力也因此是一落千丈。
再看兵力上啊，这个刘备几乎是把蜀国的精锐全都打光了，十数万人马是折损大半啊，家底儿被霍霍的差不多了。随之而来的连锁反应就更加可怕了，第一，国民经济严重受损，第二，蜀国各地的叛乱不断，第三，和吴国的关系并不是很明朗，
第四，北方曹魏是借机施压，来了封信让蜀国去帝号称藩，就是你赶紧啊，你也好意思称国呢，现在
都已经这么孱弱了，恢复了我们算了、
哎、这个时候的蜀国可以说是内外交困，疲弊不堪。那我们稍后再来讨论一下，在这样的一个困难重重、内忧外患的一个烂摊子面前，那作为当时的政权的应该说是最、
CEO、
对 CEO 这个诸葛亮来说、嗯、他应该从哪里最先着手啊、嗯？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诸葛亮接手的是怎样的一个烂摊子。9:30到9:40是那些年的摇红包时间，在微信公号下方摇摇板块点击进去就有10次摇红包的机会，分享出去还将增加3次，前提是您要关注我们的公众账号，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9:30大家一起摇起来，祝您好运。
天不亮就闻鸡起舞，但是何必当初无情剑与断情刀已铭记。
这首特别有趣的歌曲叫做《绝世高手》，送给诸葛亮，实至名归啊、嗯、因为当时他接手的那个烂摊子我们刚才也简单介绍了一下，各方面都是应该说是千疮百孔、
嗯、就没有一个拿得出手的地方，
就这样一个烂摊子交到了诸葛亮的手里，他竟然被他捋的是我觉得很有条理、啊、
嗯，或者这么讲，如果换一个人的话真的未必能像诸葛亮一样又带着蜀汉帝国走了那么多年，
哎，
恐怕真的很难。
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诸葛亮接手的是怎样的一个烂摊子，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的关键词是白帝城托孤啊，不要再回复烂摊子了，回复这3个字的都是现在没听节目的。
白帝城托孤5个字啊，回复这5个字呢、嗯、您就有机会获得今天送出的相应的礼品，是充满有限想象空间的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是50元，今天会送出4份。另外现在是21:34，是在我们这个摇红包的时间段内，您只要参与我们这个摇红包的活动就也可以啊，
什么
礼物有什么来着，
摇红包就是红包呗，
它除了红包还有些二维码呀，还有些礼品券呀之类的、
嗯、
你就留下红包就可以了
啊，把那其他的都扔掉，那些都是红包皮儿。但是前提是您要关注我们的公众账号，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刚刚讲了啊，这个诸葛亮接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蜀国，他遇到了好多的问题，简单介绍几个方面，第一，国民经济严重受损，第二，蜀国各地叛乱不断，第三，和吴国的关系不甚明朗，第四，北方的曹魏也借机施压让蜀国去帝国番号，内外交困，疲弊不堪啊，困难重重的这样的他面对的这样一个蜀国，问一下两位，你们觉得最难的是哪一个？
老陈，
相对还是国民经济严重受损，
穷、
因为这个是你立国之基，然后生民之本，如果说你没有一个经济基础的话，你内部的这一摊儿都不能够延续下去，更没有你多余的力量然后向外扩张。
一句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老纪觉得呢？
对任何一个这个公司的 CEO 或者是像诸葛亮他本身就是 CEO 嘛，那他遇到的困难肯定就是像第一个，就国民经济严重受损嘛，因为他是丞相，他不是大将军，那大将军呢他需要去保境安民，那他可能要想着我怎么去征战，他不用考虑钱粮的问题。但丞相就不是了，丞相他是要管理整个国家的一些大政小情啊，他更多内部才要需要去管理好。那对于任何一个公司的 CEO， 他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他处理怎么处理呢？一般就会什么呢？第一，韬光养晦；第二呢，就是这个立场坚定；第三个就是开源节流。韬光养晦就是什么呢？您就别瞎嘚瑟了，别四处去什么参加活动、去演讲、去上电视节目、去什么评奖了，老老实实在
帮。那都是花钱的是吗？
那个时候是那个是占用他时间的，
哦，
你不能四处去，还去冒充创业导师，赶快回蹲下来回公司里面干活了，低调一点，至少这一年您别出去了。 对吧？别整天去上这个地方去演讲，到那个地方演讲还宣传你的成功事迹呢，对吧？韬光养晦很重要。第二，立场坚定就是什么呢？你要去让同事们看到你的决心，
嗯，
你要让你的投资人看到你的决心，然后坚持住你的产品、你的模式，开源节流，要赶快去把钱少花一点，钱多赚一点，做好产品，这是很重要的。
刚才这个老纪是从现在的这种创业企业当中啊来分析了一下，如果当一个企业面临了内忧外患，处处存在问题的时候 ，CEO 应该从哪些地方入手？我们再来看一看诸葛亮是如何应对当时千疮百孔的这个蜀国的。
嗯，刚才讲了四条嘛。首先，这个国民经济严重受损，诸葛亮的应对方式非常简单，休养生息，大力恢复经济生产。他是亲自监督兴修水利啊、桥梁啊等等这些基础工程，包括他还会组织像养蚕、织锦、煮盐、冶铁等等具体的生产。那第二条，针对蜀国各地的叛乱不断，诸葛亮对于这些叛变集团完全都是以安抚啊为手段，不采取任何的军事行动，专心把所有的注意力全部放在推广农业上。
嗯，
那第三条，对于吴国的这个关系，诸葛亮当时是派出了这个尚书邓芝以中郎将的身份到吴国去出访，诸葛亮的主动示好也换来了孙权和蜀汉的重新联合。而最后一条，至于对这个曹魏的态度，诸葛亮始终都是非常的坚定，蜀汉正统与汉室窃贼势不两立，我坚决不向你曹魏低头。
嗯，诸葛亮可谓是使出了全身解数，维系着这个孱弱的帝国，而成绩其实也是有目共睹的啊。《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这个裴注引这个原子啊当中记载说，亮之治蜀，田其辟，仓廪实，器械利，积蓄饶，朝会不华，路无罪人。
嗯，就也是说当时在诸葛亮的这个治理，
应该是朝会不华，
朝会不华，诸葛亮的治理之下，整个的蜀国是恢复了一些生机啊。
嗯，
那我们说其实对于诸葛亮来说，除了从国家层面上进行重新规划布局之外，对于他个人也是面临着极大的挑战。这个挑战就是有非常复杂的关系需要他处理，一个是君臣关系，还有一个是同僚关系。我们先来说说这一对君臣关系。
嗯，诸葛亮和刘禅是一对非常君臣，
太特别了，
绝对要打上一个引号了啊。刘备临终之前呢，是对刘禅这么说的：视之如父，您对待丞相要像对待父亲一样。
亮爸亮爹是吧？
就是看见我什么样啊，你看见诸葛亮对他也应该是什么样。刘备对诸葛亮说的是：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名义上他们俩是君臣，但是又像父子又像师徒，而且因为那句君可自取，这二人的关系就更加微妙了。易中天教授也打了个比方啊，说这个时候的诸葛亮对于刘禅来说已经无异于曹操之于汉献帝。
嗯，这个大家可能心里边觉得挺别扭的哈，这个曹操大奸臣怎么可以和我亮相对比？但是其实这个时候两个人在这个手上的权力层面已经几乎是不相上下的了，都是开府的丞相。那处理这一对非常微妙的君臣关系，诸葛亮他就是八个字儿：尽心竭力，大权紧握。就这个时候的诸葛亮是一人独揽大权，嗯，说的再直白一点，几乎是架空了整个刘禅。所以有人说啊，这是丞相的尽心竭力，但是也有人说这是诸葛亮的权欲太盛，大权独揽。老陈你怎么看？
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呢，可以理解在那个情境下的诸葛亮掌权，因为当时蜀国内部呢也还是有很多矛盾，尤其是对诸葛亮有很多的非议，而且这个君可自取呢，就相当于悬在诸葛亮头上的一个达摩克里斯之剑，就是你要干了这个事儿，似乎你是刘备让你干了，但是你真的把自己一身的名节就毁了。啊，所以说对他时刻是一个警醒。所以为什么后来有人就清朝有一个史学家然后提了两句对联，说的就是说能攻心则反侧自消啊，自古之兵非好战，不审视则宽严就是皆误啊，后来治蜀要深思。就是所谓攻心反侧自消，就说明当时内部是有很多非议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是为了自保 同时呢，也是为了他确实是想做一些事情，所以他把这个权掌握的多了一些。其实呢，我倒是觉得，当然了，现在我们事后诸葛亮来讲说，适当的放一放，其实反而可能对他更好一些。
嗯，
对于像诸葛亮这样的人啊，在企业里面也有很多，就是确实是你让他做 CEO， 他真的要做一个 CEO， 就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你说让我做 CEO， 那我就什么人权、事权、财权，我全捏在手里，直到跟老板翻脸的一天。
对
啊，但是呢，他也会遇到什么问题？比方说像这个阿斗，他就是有一些这个生存智慧的。那你能干，那你就干吧，对不对？我不跟你翻脸，除非你是要做 MBO。只要你不做 MBO， 不去做这个管理层回购，
对，
变成大股东，那你都你来，那受累您来，我不受累。但这也是皇帝或者董事长的一个生存智慧。我们看有些董事长、特别会做董事长，就是说，哎，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反正我就要看有没有增长。如果这公司一直增长，那你干呗，对吧？那我如果我要是不让你干，那咱俩就要翻脸了，那还不如你先干，那我这公司呢还安安全全。
其实这个企业 CEO， 你企业 CEO 权力再大，其实从自身来讲要掂量分寸，就是你主从关系。
对，
你和董事长，你和老板和股东，你毕竟一个是雇主，一个是雇员的，这个你再大的权力，你不能越过这个雇主的这个边界。
嗯，
这个主要就看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的默契了，就是说他能不能一个人是给你相信，然后呢相信任你，相信你，另外一个人就是说他确实能对得起这份信任。但这种默契啊就少有，一般这个一百对能碰见一对，那就已经是幸运了。
另外一个也分阶段，比如说打天下创业的时候，然后大家同甘共苦，这个时候呢可能你权力大一些，任意挥洒的多一些。但相对公司运营平稳阶段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要知道就该自己就收一收权
了，
放一放，
对对
对，哎，退。
但是我是觉得像诸葛亮能力和威望都在这里，
那绝对是。对，
你像这个刘备托孤的时候的那番话，不仅是诸葛亮听到，周围的人都听到，而且大家可能对于诸葛亮这两方面都是心悦诚服。你刘禅就是想揽权做些事情，也许也会受到很多其他人的一些，我觉得排挤，或者是不作为、不合作。
哎，所以
非暴力不抵抗。
所以这个说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可能在这个民间形象，刘禅就是那个扶不起的阿斗啊，是那个呆呆傻傻的，就什么事儿都全权听丞相。但是其实像刚才老纪说，刘禅他有自己的生存智慧，包括这也是很多史学家的观点，是觉得刘禅其实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真的一点的政治权谋都没有，相反无为而为是他最高的智慧。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们觉得刘禅他怎么可能没有想法呢？作为一个君主而言，
而且肯定有想法。就刘禅这个人确实是一方面史书里对他着墨并不算多，另一方面呢三国演义的影响太大，把他塑造成这么一个呆呆傻傻的，好像没什么心机的，其实这个很有自己的人生智慧和自己的一套套路。比如说像前面说的，政有葛事，计则寡人，其实呢不是说军政大事都有你，主要是让你管理我的这个益州。那因为国之大事，祀与戎，真正的军事和这个祭祀，那是国之大事历来的。所以为什么诸葛亮后来要上这个出师表呢？就是你要军事行动的时候，其实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向刘禅做了一个汇报啊，我要采取。那么还有一个，比如说他最后被这个邓艾破了之后，然后说这个我们著名的这个"此间乐不思蜀也"。其实对于亡国之君来讲，刘禅是善终的。那么他那同样的这个孙皓、孙权的这个，那最后不是爆吗？跳吗？最后不是让处死了吗？所以，而且他能做40年的这个蜀国的后主，没有一点光是靠这个呆呆傻傻，或者说啊这个嘻嘻哈哈，做不了这么40年的。他有他自己的一套，
因为他知道，他作为一个王，他只要坚定什么呢？既是天地。哎，这个是王该做的事情，我只要拿捏住就行了，对吧？然后再一个就是保身很重要，对吧？第一是哎名正言顺，我是王嘛。第二是能保身。第三个是不受累， 啊，这个就是好的董事长啊，对吧？冯仑以前不说董事长就是干什么事儿算别人不算的账，干别人想考虑别人不考虑的事儿嘛，对吧？那实际上阿朵也在干这些事儿。
如果说这个刘善从大智慧上来讲的话，在当时那么一个内忧外患的蜀国来讲，如果他特别多的去插手一些事情，势必将当时本身就关系很复杂的蜀国的各种又会增加一股势力。
你看，
就是亲王派嘛，
他如果像献帝一样搞个衣带诏，哇，这事就麻烦了，就乱了。
再一个，他本身不具备处理这个军国大事的这种干才。
对，
所以我们民间有句话，这个甩手掌柜的，他这甩手掌柜当得挺好，
当得很好，
好，
嗯，那也得需要胸襟和气度的。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诸葛亮接手的是怎样的一个烂摊子。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的关键词是白帝城托孤，相应的福利充满有限想象空间的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50元，我们要送出4份，前提是要关注我们的公众账号，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白帝城托孤之后诸葛亮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烂摊子。刚才已经讲了很多了啊，接下来再说一说他们复杂的同僚关系。这其实在很多人眼里啊，就是像这种同事关系同僚关系甚至比内忧外患的国政更难处理。因为在当时整个蜀汉集团它是由荆州势力、东州势力和益州势力共同组成的，自从刘备入川以来呢，这个三者之间始终在角力。那刘备临终的时候还给诸葛亮配了一个副手李严，本来呢他的意思大概就是希望来平衡一下内部力量，可惜李严并没有起到润滑剂的作用，反倒是处处掣肘，最后被诸葛亮贬为了庶民。李严的案例呢可以说极端了一些，但是诸葛亮和李严的关系其实也是蜀汉政权内部斗争的一个缩影，所以作为诸葛亮想要时刻平衡各方谈何容易啊。
那当时诸葛亮他的做法还是八个字，洁身自好，依法治蜀。诸葛亮对自己的要求非常的严格，奉公廉洁，以身作则，所以同事们即便说他的要求高了一点，别人也没有办法指责他，因为他自己先做到了。另外呢至于这个荆州集团、东州集团、益州集团，诸葛亮本身当然是属于荆州集团里面的，一定是有亲有疏。那他如何做到一碗水端平？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法律，因为法律和制度是最公正的。所以在后来大家看到的是诸葛亮展示出来的铁腕，他不仅仅对李严很狠，而且对自己的亲信我们后来知道的马谡也是一样，说斩就斩了。那当时的这个蜀汉集团内部矛盾其实非常非常的复杂，面对诸葛亮啊，当时面对这样复杂的局面，诸葛亮的这个方法就是依法治蜀。你们怎么来评价他的这个办法，老陈？
我觉得这个做的确实是很有智慧，应该说有所为而有所不为。诸葛亮之所以得到我们后来这么大的成果，如果说以成败论英雄的话，他显然不是，没有完成最终的统一中国的帝业啊，或者说兴复汉室。如果说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话，那么诸葛亮绝对是一个典范，甚至包括史家对他的一个评述，不管陈寿说他智容为长、奇谋为短啊，还是什么李明之干优于常烈什么等等之类的啊这个说法，但是呢，他在那么一个烂摊子左支右绌之下，形成了延续40多年的一个周期，确实是相当不错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做了很多积极进取的事情，同时呢也保持了自己个人操守上的非常高的一个高度，人格让我们这个敬佩。确实，
因为他前提是洁身自好，
洁身自好，
所以你才能够依法治蜀，依法治蜀。
像这样的这个 CEO 啊，他一般啊就需要以身作则，你只有以身作则，你才能凝聚更多的人。第二个呢，就是说他不能做荆州的丞相，也不能做东州的丞相，也不能做益州的丞相，他做蜀国的丞相，也就意味着他没有亲疏。作为一个 CEO 最怕就是什么呢？员工知道了啊，他跟谁好，他跟谁不好，这事情就麻烦了。那怎么去评判说他跟谁近跟谁远呢？就是跟我的思路一致的，或者符合我的工作节奏的，那你就亲眼嘛。你不符合我工作节奏的，那就要远一点。那包括他对李严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嘛。那第三个呢，他很重要，就是说做 CEO 一定要经常搞点事儿出来，要搞事情。不搞事情呢， 总是平平淡淡的呢，大家不能提起凝聚力。他每次出兵啊，都是要搞事情、搞凝聚力的。
也是你 CEO 存在的一些价值体现。
你总是没有项目搞，
就是用现代的这个语言评价，我觉得诸葛亮的职业素养非常之高，
那就非常高。
他把他自己这个丞相，前面说几位一体，五乡侯啊，开府之师一周目啊，这个做的这个很到位啊。而且呢，就从现代企业治理的角度来讲，也让我们就是进一步的这个理解。一个是就比如说股权和事权它的这个划分，那么天下是人家蜀国是人家刘家的，那么诸葛亮呢很有分寸啊。我虽然说君可取而代之，但是我不做那个非分之想，我只做事，掌握事权，为了自保也为了做事。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们也多次聊到，就是董事长和 CEO 的这个关系处理。他让刘禅，你尽管玩乐宠幸皇后啊，什么这个享乐啊 happy 啊什么之类的，他还是给了他很大的这个 happy 的这个自由度的啊，也没有说像把他过分的威逼啊，弄得他这个战如胡术，斗一而战，
双方都有对对方看不过眼的一部分的包容，
但是彼此都给了彼此的合适的一个距离啊。
实际上就像说什么呢， CEO 面对董事长买游艇买飞机，那咱就是认可，
他花的你刘家的钱嘛，
咱不能说说，哎呀，你不你要你要要朴素啊，你要像先帝一样朴素，你不能买游艇，不能买飞机，你出门不能坐头等舱，你看我还坐经济舱呢，这事情就乱了，对不对？你用你自己的钱，分红的钱，你怎么用都可以，对吧？这是你的待遇，但对我来讲，我要以身作则，对吧？然后呢，我要去不断的去把事情做好。这个是一个 CEO 的本分。
嗯，有很多人说这个诸葛亮在用人方面啊，有一个比较遗憾的地方，就是他太在乎这个人的完美了，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完美的人，
他本身有道德洁癖的清高的一个，
就是诸葛亮找人是怎么找啊？他是照镜子找人。
对，
就是即便是这样的一个人，对用人达到这种苛求的这种状态，但是他对于刘禅任用黄皓这样的宦官，这样的宠信这样的宦官，他睁只眼闭只眼随他而去，所以你看他还是把这个事物分得很清楚的。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实际上诸葛亮他不是一个好的政治家，他也不是一个，虽然他做 CEO 做得还不错，但他也不是一个好的 CEO， 因为他不能培养人才。比方如果他在外企像 IBM 那种公司早就被开掉了，因为 IBM 那种公司他一定说你做 CEO 你后面一定有个长板凳，就跟你一条板凳上至少有十几个你都能接替你的，对吧？这个是很重要的，
讲究团队。
哎，到最后就是
蜀
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就是诸葛亮的一个极大的一个短板，因为他总照镜子找人嘛，一定要跟他一样的人才可以。他比那个虽然他跟项羽可能不太一样，他也是要把一个位置交给一个人，也是反反复复、犹犹豫豫的。对吧，他总是觉得别人没有他尽心尽力。
嗯，这是常常这个有着特别在某一方面有着强过一般人的这样的人，也势必会有一些短板，
所以
有一些 bug。
从用人上来讲他不如阿斗厉害，
就对己要求高呢。 对，
对
别人相应的要求高。其实我们常说对己严可以啊，对人要宽。
但正因为这样的性格，也使得诸葛亮事事都事必躬亲。内忧外患凡此种种啊，我们后人再看不免心疼诸葛亮一个小时吧，这一小时。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后世敬其才华，叹其人品，而他也的确践行了自己在先主榻前的那句承诺：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